讲你听得懂的话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人的名字叫有限，人的名字叫有限。好，27节告诉我们，你手中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辞。你手中若有行善力量，不可推辞。那什么叫做我们手中有行善力量呢？我们在圣经里总看到一件事，并不是一个有1000万的人就比有2个小钱的人更有行善的力量。耶稣说，寡妇的2个小钱的行善力量比那财主献上的都还要多。主让我们知道行善的力量是神所赐的，就是这个行善的力量呢，是特别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来的。所以说到行善的力量，再来看这一张图哦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行善的力量，人呢，是非常脆弱、非常软弱，很容易呢做不下去了，因为人的名字叫有限呢，你的行善也是有限的，是软弱、是脆弱的。所以，认识自己的名字叫有限，我们的行善能力实在真的是太有限。一个人能够认知自己有限的，认知自己是贫穷的人，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的依靠神。我们看这个哥利亚是这么样的勇猛，是残暴的巨人，为何被一个小牧童大卫打败了？因为大卫知道他的软弱，他的有限，他倚靠神，所以可以击败哥利亚。因神的智慧能力、行善能力，他是无限的。一个真正依靠神的人，就有无穷无尽的能力去行善。所以，行善力量来自神，来自神。那最重要是不可推辞。那什么叫做推辞呢？推辞就像什么呢？用俗话来讲，就是这个人很吝啬啦，不大方啦。哦，这个叫做推辞嘛，不愿意呢，这个帮忙别人嘛。那就着圣经来讲，推辞就像那个领了5000两、2000两和1000两银子的人，没有把神的恩赐拿去好好的发挥，那就是推辞。就是神赐给每一个人都有你的恩赐，那把你的恩赐埋在土里的哦，没有发挥的，就是推辞。所以神给我们恩典，传福音的恩赐，越传就越有能力去传神给我们施舍的恩赐，我们越施舍，就越有能力施舍神给我们劝告的恩赐、体力去服侍的恩典，越服侍就越有力量。因为我们越服侍神的恩典，神的恩膏就更多的加在我们身上。因为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我的名字叫有限。我如果要靠自己行善，到最后我会走到尽头。我只有从神那里支取力量，因为神是无限的神，他能够给我无限的加力，因为圣灵所赐的是无限量的，他给我们的能力是无限量的，让我们可以不推辞的去行善。
从岁首到年终，你眼目时常看顾我，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尽都低下只有我的神，我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，日日夜夜你都看顾着，白日太阳比不 伤我，夜间月亮比不害我。神啊，我的神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如此看顾我。从岁首到年终，从岁首到年终，是我出夜蒙福，入夜蒙福。神啊，我的神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如此看顾我。从岁首到年终，从岁首到年终，是我出夜蒙福，入夜蒙福。
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箴言三章21-35节。第六篇真心话的主题是行路与躺卧都得平安，行路与躺卧都得平安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3章21-26节，21节，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，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睛，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，你就坦然行路，不致碰脚，你躺下必不惧怕，你躺卧睡得甘甜，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，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，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，他必保守你的脚，不陷入网罗。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箴言3章21-35节，主要讲述实践智慧必承受尊荣，有三方面的讲论。第一，生活得平安的秘诀，21-26节，作者又用我儿这口吻呼吁读者要谨守听从智慧的指示，这样的人行路与躺卧都得平安，得智慧者脚步稳固，不陷网罗。第二是智慧的实践，27-31节，在积极方面，若可行善不可推辞，尽力帮助有需要的邻舍，而消极方面，不可设计加害他人，不可无故与人相争，不可嫉妒强暴的人，不可选择恶人的路。第三是智者与智与愚的对比，32-35节，这里四组句子的排列是一致的，就是乖僻人、恶人、好讥笑的人、愚昧人与正直人、义人、谦卑人、智慧人相比较，前者受祸，后者得福，这是不变的真理。我们若要体会箴言的真实与价值，就必须以行为来实践智慧。好，接着呢，让我们来听刘信之老师的短讲信息：智慧财产权，智慧财产权。
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个传统故事提到，当犹太孩童还年幼的时候，妈妈通常会问孩子哦，这个有点像是信仰的这个所谓基要真理的问答啊。他们会问孩子说，假如有一天你的房子被烧了，你的财产被人抢光，那么你将带着什么东西逃命？孩子可能当下反应就是钱啊、钻石啊、金银珠宝啊、玩具啊，但是父母通常会回答孩子，你要带走的不是钱，不是钻石，不是玩具，不是金银珠宝，而是智慧。因为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。我们都知道，在过去2000多年当中，犹太人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国土，他们流离失所。在整个 历史的长河里面，感觉上犹太人好像失去很多，但至今你会发现犹太人仿佛是圣经历史的活化石，他们这个民族虽然人不多，但依然透过这个民族的存在来让人无视一个事实，就是他们确确实实是圣经里面所记载上帝的选民。而且直到如今你还是会发现，不管是在欧洲、美国，犹太人依然掌管这个金融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脉。好，还有你也会发现，每一次当这个诺贝尔物理奖啦、化学奖等等在公布的时候啊，全世界的民族就属犹太人的获奖率是最高的哈。犹太人他们一向把智慧当成是打开幸福跟财富的钥匙。在过去的历史当中，他们感觉失去很多，失去国土，失去他们的家园，他们流离失所，经常要寄居在别人的土地上。但是有一点别人都夺不走，就是智慧。所以他们一直很看重所谓智慧的传统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我们如何透过敬畏神来开启智慧殿堂的大门，得着真智慧的宝藏。上一次我们提到智慧的通关密语，透过这个敬畏上帝，透过顺服上帝，透过信靠上帝，透过尊荣上帝，我们来建造这个稳固的智慧根基。那今天我们要从箴言三章十三节到四章二十七节这一大段落的经文，来进一步了解为什么智慧那么的重要。因为智慧得智慧的人就是得着所谓的财产权啊，这个所谓的智慧财产权是别人夺不走的。那在箴言三章十一节到四章二十七节共出现了五段的我儿，所以一大段的经文其实还蛮好分的，你发现我儿你就知道那是一个段落的开始，读一读，读到下一句我儿，你就知道那又是一个转折的开始啊。那这五个段落老师很快提到啊，就是箴言三章十三到二十节，二十一到二十七节，四章一到九节，十到十九节，二十到二十七节。我把这个过程把这个段落就命名为智慧财产权。这五个智慧财产权包括得福气、得平安、得尊荣、得引导跟得生命。
刘信之老师在这个短讲告诉我们呢，这个上次谈到的智慧的通关密语是敬畏神，今天谈到智慧它有财产权的，这个智慧的财产权不是属地的，是属天的。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的母亲在教导孩子呢，他们很注重读书的，所以犹太人的孩子呢在卧房里面都有这个书架，而母亲从小就教导如果火烧了要带的不是其他，就是把书抱走，因为书就代表着智慧，尤其是圣经哦。因此呢，感谢主，当我们知道智慧的来源是神，而敬畏他是通关密语，他要赐给我们这个财产，属天的财产，那我们要更珍惜神的话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是铭记神的恩典，谨守智慧领受恩典，谨守智慧领受恩典。作者在以我儿的称呼作为开场，这表示作者与读者的生命上的关系。作者劝导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磨练，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。我们不应该让真智慧和磨练离开我们的视线的范围。当我们定义持守智慧，不断追求生命长进，我们就会自然地散发出主耶稣馨香的生命。这生命是我们最美丽的装饰，并且带给我们四项丰盛的恩典。第一项，坦然行路，不致碰脚。二十三节，自从罪进入世界，遍地充满了艰难的荆棘， 哦，荆棘和吉利使人无法坦然的行走，谨守智慧使我们在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得以走得平坦，不致跌倒。第二呢，躺不惧怕，卧睡香甜。24节，谨守智慧就不会活在罪恶的里面，良心没有不安，心灵当然就没有惧怕，人想安息睡得甘甜。第三，忽然惊恐也不恐惧。25节，谨守智慧会将生命主权交在神的手中，即使遇到突然来的患难也不会陷入极度的惊恐，因为他知道神掌权，没有神的允许，灾祸不会临到他。第四，倚靠主神不陷网罗。26节，世人为得着安全感，往往是以紧抓地上的财物、人间的亲情等为他生命的依托，越想抓住的东西就越怕失去，结果使自己陷入网罗的里面无法自拔。神是生命的源头，唯有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，谨守生命我们就不会失足陷入网罗里不得自由。因此首先告诉我们，谨守智慧领受恩典。第二个主题呢，谈的是当走实践智慧的路，当走实践智慧的路。作者这里说出劝告，不只要关注他与神的关系，而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智慧。27节说，你手若有行善力量，不可推辞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有行善力量提醒我们，行善时要量力而为，不可打肿脸充胖子，借钱替人还债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所谓应得的是指确实有需要的，我们行善要有智慧，在积极方面尽力帮助有需要的邻舍，在消极方面有四个不可。第一个，不可设计加害他人。29节，对邻舍应有爱，禁止他们设计害他。主耶稣说，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第二，不可无故与人相争。30节，别人若没有做什么挑起争端的事，我们不去做出更多不必要的挑衅。纵使有人得罪我们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第三个不可是不可嫉妒强暴的人。31节上，我们不应该嫉妒以羡慕强暴之人的兴旺，他的所得只是短暂的快乐。第四个不可是不可选择恶人的路。31节下，恶人路必如糠皮被风吹去，不可因一时的好处而选择他所行的路。而接着经文32到35节告诉我们，智慧路与愚昧路总是对比的，一人路是智慧的路，恶人的路是愚昧的路。在人生的两条路上，神赐给人有自由意志，人就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。作者从四方面让我们更明白神喜悦他儿女所要走的路。第一个，神憎恶怪僻的人，与正直的人亲密。第二个，神咒诅恶人，赐福给义人。第三，神讥笑那好讥笑的，赐恩给谦卑的。第四，智慧人必承受尊人，愚昧人自以为高，在神眼中他的羞辱是他的羞辱。智慧路与愚昧路之对比就摆在我们的面前，你愿意选择哪一条路呢？现在已经2023年年底了，要开始2024年的开始。愿我们从岁首到年终都走智慧的路。借这首诗歌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。愿神不止在2023年的岁首到年终，在2024年的岁首到年终都常看顾着我们。
从随手到无念中，
我们一起来感谢我们的神。神啊，感谢你从随手到年终，你眼目时常看顾我。你恩典为连岁的
下，只有
你的如今都低下。
我的神，我感谢你从随手到无念中，
让我们激起我们心，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赞美。赞美我们神，日日夜夜都看顾着我们，白日太阳
不
伤我，夜间月亮也不害我。
我的神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，
神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在2023年的年中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。你保守我们这一年平平安安的，你保守我们这一年生命有长进，你保守我们这一年能够早起灵修死马呢，你保守在我们这一年当中，我们的生命属灵生命得以长进，得以长进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现在面临2024，我们依然的要来奋进2024，我们不能就停留在这里，我们要持续的往前奋进。借着箴言书的灵修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主得着当得的智慧，让我们在面对新的一年里，新的挑战里，有从神来更多的智慧，来处理教会的事工，处理工作上的需要，家庭生活的需要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就是智慧的源头，你是智慧。我们这些敬畏你的人得着了那通关的秘语，就是敬畏，就是敬畏。你要把你那智慧的财产来赐给我们，今天我们领受这些属天的财产，我们知道到那日我们会与你在天上相遇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，我们得着你更多的智慧，我们就能够更自由的来快跑跟随你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从岁首到年终，2023年即将过去，2024年即将要开始。愿借着箴言书的灵修，让我们得着更多从神而来的智慧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